全額押納出賣車臣，烏克蘭軍隊斬首俄國指揮官。觀眾爆料：80歲老人眼睛被打盲，控告蒙瞞。憂數據安全，歐盟將禁用華為和中興通訊。當局就業統計耍花招，中國網友怒轟。畢業即失業，大陸瘋傳躺平另類畢業照。美日韓國安顧問會談，強調台海和平重要。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新聞熱點，我是林欣。今天是香港時間6月16日星期五，下面是新聞的詳細內容。最近車臣總統卡德羅夫的助手和二號人物德里姆哈諾夫在烏克蘭作戰的時候遭遇襲擊，行蹤成謎。有 Twitter 網友發現，這次襲擊是遭瓦格納的報復，一位俄國高官被烏克蘭軍隊的風暴陰影擊斃，懷疑這個是烏克蘭的精準斬首行動。請看報導。
德里姆哈諾夫是俄國國會下議院的議員，同時亦是車臣部隊的指揮官，與卡德羅夫交情友好，被視為俄國與車臣間的重要橋梁。近日卡德羅夫在 Telegram 上表示無法取得德里姆哈諾夫的聯繫，呼籲烏克蘭情報部門尋找他親愛的兄弟，並懸賞重金。對此14號俄官方軍事頻道紅星援引國會下議院新聞處的消息，稱德里姆哈諾夫還活著但受傷，駁斥社媒傳他身亡的消息。接著卡德羅夫回覆先前的發文，声称他的亲密盟友甚至没有受伤，反指责乌克兰制造假新闻。据时政推主 Alice Chan 表示，这次袭击是由瓦格纳集团向乌克兰军方提供情报，目的在报复卡德罗夫。德里姆哈罗夫和200名车臣武装人员在别尔江斯克海滨度假村时遭到乌克兰远程炮火精准袭击，生死不明。俄军第72旅前任指挥官维列维丁说，这次袭击是瓦格纳向乌军提供的情报，原因是瓦格纳集团拒绝与俄国国防部签署合约后，俄国防部转移与车臣合作。15号有推特网友表示，俄任命的克尔松地区国家内务部副部长少将波斯托亚洛夫10号在阿拉巴特甲的俄国基地遭到风暴阴影巡航导弹袭击后身亡。该导弹是北约交给乌克兰最强大的导弹，射程达250公里。乌克兰国防部长兹尼科夫表示，所有发射的风暴阴影飞弹都将100%击中设定的目标。这些迹象都显示乌军正密集地进行对俄军指挥官的斩首行动。另外，根据俄语 Telegram 消息指出，14号在克里米亚前线作战的俄军因为俄少将艾哈曼多夫下令备战而集结响一齐，整装待发的等待少将的战前演讲，结果他还迟到。没想到将军到来的时候，大批乌军的海马斯飞弹从天而降，造成约100名士兵受伤，100人死亡。多名俄军事记者和专家激动地表示，艾哈曼多根本不懂如何打仗，他的种种行为不仅愚蠢，更应该被送入军事法庭。此前曾因艾哈曼多不计后果的指挥，导致俄军第155旅在弗勒达一役中造成大量伤亡，亦损失上百辆坦克车及装甲车，近乎灭旅。因此其他俄军亦称他为死亡将军，指边个在他手下当兵，边个就更接近死亡。此外，由中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南非组成的金砖五国集团将在8月22号至24号在南非召开。据塔斯社报道，15号俄副外长雷雅布可夫批评国际刑事法院针对普京发出逮捕令，希望南非确保普京在金砖国家峰会期间享有豁免权。希望之声 TV 粤语主持人石头认为，南非宣布给予金砖国家峰会期间与会者外交豁免权，就相当于拿国际刑事法院不当一回事，打击国际刑事法院的威信。以后每个国家都按照自己的喜好来做，这个国际刑事法院就形同虚设。还有，如果普京到时真的战败，这些国家可能就是造成他的庇护所了。
据希望之声 TV 观众爆料，一位80岁老人的眼睛被哈尔滨警察打盲，老人的儿子带着老人去北京看病和上访，遭到警察拦截。请听报道。
这是黄湖分局沈阳黄湖分局盛平派出所的啊，又来劫道来了。我今天带我母亲上北京看病，不要去，他们是心虚，就这个小子，
我强的家伙，
知道吗？看着没，这都是盛平派出所黄湖分局的，
就这帮人干的事。
你家人惨了，在哈尔滨不给治疗，不给鉴定，没有任何赔偿，投诉无门。
欧盟执委会15日宣布采取行动，禁止中国供应商华为和中兴通讯的设备进入欧盟内部电信网路。另外，欧盟内部市场专员布雷东当日表示，一些欧盟国家禁止上述两间公司进入欧洲 5G 电信网路的决定是合理的，符合欧盟的指导方针。请睇报道。
欧洲联盟执行委员会15日示警，中国电信巨擎华为、中兴通讯对欧盟安全构成风险，宣布不再使用依赖这两家公司的服务。欧盟执委会在声明中说，执委会认为和其他 5G 供应商比起来，华为和中兴通讯实际上意味着明显更大的风险。声明指出，执委会将采取相关安全措施，不采购依赖华为和中兴通讯设备的新连线服务。这个将加大欧盟成员国逐步淘汰华为与中兴通讯设备的压力。欧盟内部市场事务执委布雷东向欧盟27个成员国和电信业者呼吁，行动网络应排除使用华为与中兴通讯的设备。布雷东在布鲁塞尔的记者会上说，不能够继续严重依赖可能变成武器来攻击欧盟利益的设备，对我们的共同安全来讲，这样的弱点太过危险，风险太大。欧盟执委会表示，大约24个欧盟成员国已经通过规范或正在奠定基础来赋予国内当局设限的权力。但是布雷东指出，只有10个成员国运用这些规范来限制或排除高风险买家，这样速度太慢，构成重大安全风险，并使欧盟集体安全暴露在风险之中。欧盟执委会3年前就引进严格 5G 规范，但并没有公开禁止任何供应商，亦没有点名华为。因此今日的声明意味着欧盟对中国采取日益强硬的路线。
中国经济不景气之下，青年大规模失业潮引发关注。中共统计局15日解释失业和就业怎样统计，其中讲到一个礼拜工作一个钟头以上就属于就业，引发网友愤怒。请睇报道。
6月15日，中共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凌晖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了失业率的统计方式。他声称，当局城镇调查失业率统计科学规范与国际标准接轨，能够客观反映我国城镇就业情况。他表示，按照国际劳工组织的标准，将16岁及以上人口划分成3类，就业、失业以及非劳动力。其中就业人口是指在通常为一周的调查参考期内，为了取得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而工作一小时及以上，和因休假、临时停工等暂时离岗的人都属于就业。傅凌晖还说，失业人口是指没有工作、在近期寻找工作而且立即能去工作的人，这些人有工作能力、工作意愿，这个属于失业人口。对此，微博上网友纷纷表示质疑，说拆快手一小时赚5毫算不算就业？这样执矿泉水樽一小时以上算不算就业？好多自媒体虽然不赚钱，但是一周亦不止一小时，一周工作一小时会不会饿死？还有人嘲讽说，拯救失业率还要靠统计部门，一周加班5小时不属于加班，一周工作一小时算就业，真的讽刺。更有网友直言，再这样胡弄下去，清政府就要灭亡了。6月15日，中共统计局发言还说， 五月份16岁至24岁嘅年轻人中，有600多万人失业。网民质疑官方嘅数据讲少咗，失业未登记嘅人唔响呢个数据内。中共统计局最新公布称，中国五月份青年失业率为20.8%，比上个月多咗0.4%。然而官方嘅失业率亦被网友质疑造假。面对大学毕业生就业艰难，年轻人失业率越来越高，中共官媒近期不断做新词回避失业问题，比如自雇经济、轻创业、轻就业、慢就业等。
中国今年的毕业生正在疯传另类的毕业照，学生或者垂头丧气地瞓在地上，或者将学位证书塞入垃圾桶。有网友说，我喜欢这种风格的毕业照，这个好像我半死不活的生活状态。请看报道。
根据中共统计局15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中国青年失业率达20.8%，再创新高纪录。这些图片在社交媒体上疯传。今年1160万毕业生即将进入困难重重的就业市场，亦就是毕业就是失业。这些毕业照显示，一些学生四肢摊开，趴在桥上或公园长凳上。有些学生面朝下，瞓在楼梯上或者草地上，摆出一副躺平的架势。这个是中国年轻人对现代生活感到沮丧的写照，与其痛苦挣扎，不如躺平。选择做四不青年，就是不买房、不买车、不结婚、不生仔。一位网友说，毕业后下一步期待的就是退休。在疫情期间，很多中国大学生选择留在学校，而不是在几乎瘫痪的清零经济中找工作。2021年至2022年，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增长 6% 以上，但是现在很多学生毕业了，却没有庆祝他们的学位，而是开玩笑说，过去的学习是浪费时间。一位网友讲到，我喜欢这种风格的毕业照，就好像我半死不活的生活状态。
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即将出访北京的前夕，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日本东京与日本和南韩的国安顾问会谈，强调维护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请看报道。
美国国务院14日宣布，布林肯18日至19日将重启年初因中共间谍气球事件而延后的访中行，这个是他首度以国务卿身份访问中国。在布林肯出访前夕，沙利文先行造访东京，与日本、南韩国安官员会谈。白宫表示，沙利文15日在东京与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秋叶刚男、韩国国家安保室室长赵泰容举行三方国家安全顾问会议。沙利文赞扬了日韩两国为加强双边关系所采取的历史性步骤，亦指出美日韩三边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更具潜力，并重申美国对防卫日本和韩国的坚定承诺。三国的国安顾问亦讨论朝鲜非法的核计划和飞弹计划，以及近期的挑衅，确定下一步加强协调步骤。三方亦讨论在东海、南海协作的机会，并强调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美日韩国安顾问亦讨论加强经济安全合作方式，包括关键与新兴科技、能源安全与反经济胁迫。除了与日韩两国国安顾问会谈，沙利文此行将参加美日菲律宾三方安全对话首次会议。
好了，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